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6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军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表态支持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另外，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一次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正在朝着专业化、精密化的方向前进，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6月23号，英国将举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民投票。那么，英国到底要不要退出欧盟？我们待会儿让您听一听当地居民怎么说。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以帮助阿富汗军队打击塔利班。经过几个月的辩论之后，这项新计划的内容将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增加对塔利班的空袭，同时美军在决定如何同阿富汗军队合作的时候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外国战斗部队撤离阿富汗之后，这项决定将再次重新确定美军在阿富汗的作用。在做出这项决定的6个月之后，驻阿美军的人数将由9800人减少到5500人。近几个月来，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的战斗加剧。联合国说，2015年有3545名阿富汗平民被打死，7457名平民受伤，而其中大部分死伤是塔利班造成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会晤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克林顿出选的对手桑德斯之后，已经正式的表态支持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努力团结民主党，并且击败具有争议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奥巴马在克林顿竞选网站上发布的一段录制好的视频当中表示，他知道作为总统会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前国务卿以及美国前第一夫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原因。白宫表示，奥巴马下个星期三将在威斯康辛州的一次露面当中首次为克林顿竞选。奥巴马在两次的竞选当中都拿下了威斯康辛州。此前，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得到千百万人的支持，尤其是年轻的选民。而尽管克林顿得到了大多数民主党这个选民的支持，而他已经笃定的成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人。奥巴马总统也表示了对他的支持，但是呢，桑德斯在当天，也就是6月9号的晚上，在华盛顿的竞选集会上，仍然没有提及是否退出角逐。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Thank you, Washington.
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不断强调自己的政策立场，迎来现场数千人阵阵掌声。桑德斯在讲话中多次抨击美国社会阶层资源分布不均，强调他在竞选过程中推进的政治革命理论。
我们正在向世界展示，你可以在不依赖于华尔街、制药公司、大资金或者信托基金的情况下，运作一个全国的竞选活动。
桑德斯的演讲句句都针对着美国不完善的政体和政策，对党内竞选对手希拉里只字未提。尽管总统奥巴马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宣布对希拉里竞选的支持，
我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希拉里将会很胜任。其实我认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这么有资格担任此职务。
这位年过七十的总统候选人对眼前的支持者们来说意味着很多。他提出提高美国最低工资到$15，支持大麻合法化。他将全球气候变化看作美国主要国土安全问题，提议美国高等教育免费，并呼吁司法改革等。尽管民调数据显示桑德斯反败而胜的机会渺茫，但是在场的支持者们高喊继续竞选以表示支持。即便桑德斯退出竞选，希拉里·克林顿也不一定能赢得他们所有人的选票。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无法让我投票给希拉里的因素是他不真诚，不值得信任。如果有人只是为了取胜而频繁改变主意，不是为了反映人们的需求的话，
在11月前我们将斗争进行到底，最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投给吉尔斯坦，也就是绿党的候选人。
即便如此，现场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也表示对党内最终提名的候选人给予期望。
我绝对会投票给伯尼，因为我想表个态，但是在大选中我也会投票给希拉里。
VOA 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一艘军舰星期四驶入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的海域。日本为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星期四说，中国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当天凌晨一度驶入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九长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外侧的比邻海域，并停留了2.5小时。中国海警船频繁出现在有争议的钓鱼岛，但日本称发现中国军舰尚属首次。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并提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在东京对记者说，这是一起严重事件。
今晩海军艦艇我が国尖閣諸島の
这次一艘海军舰只首次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水域，是单方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虽然中国军舰并未进入日方所称的主权水域，但是日本出动了一艘护卫舰，在现场对中国军舰进行了监视跟踪，并发出警告。在这之前，还有俄罗斯的三艘驱逐舰也曾一度驶入附近海域。中国国防部回应这起事件时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中国军舰在本国管辖海域航行合理合法，他国无权说三道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星期三在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表示，他刚刚看到有关报道，暂时还没有回应。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一方面，针对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捕鱼作业，韩国向北京正式提出抗议，而中方承诺将合作解决跨境非法捕捞问题。韩国当局表示呢，可能会惩罚违规的韩国渔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官员星期四表示，已就中国渔民近日在黄海韩国称西海的韩国水域非法捕鱼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针对星期天我方渔船扣押中国船只事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就中国渔船在西海，也就是黄海北部限制线附近非法捕鱼作业两次提出抗议，一次在星期二及6月7日，另一次在星期三及6月8日，要求中国就此采取有力和有效措施。
韩联社援引一位韩国渔船船长的话说，事件中进入韩国水域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有大约100艘，愤怒的韩国渔民决定采取集体行动。韩国海岸警卫队说， 星期天清晨，五艘韩国渔船渔民愤怒地将两艘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拖进一处韩国港口。当时中国渔船上的渔民正在睡觉。这两艘中国渔船分别为22吨级和15吨级，不过都没有向中国政府合法登记。
中国政府就此表示正在努力强化对非法捕捞的打击，通过双方磋商合作寻找解决非法捕鱼作业的问题。
韩联社还说，韩国海岸警卫队目前拘押了这次事件中韩中两国船只，除了将对非法捕鱼的中国渔民提出指控外，也可能指控涉案的韩国渔船，因为他们捕鱼作业的地点过于靠近南北韩海上边界。美国之音之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近日在北京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在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非常明确地向中方传达了各界对中国出台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几部法律的担忧。克里还重申，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当中做出单边挑衅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次简短的记者会上，克里首先谈到美中两国对这部有关 NGO 的法律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也讨论了其他中国最近实行的法律。他说，美方把 NGO 企业和世界不同地区各个方面对这些法律的担忧非常严肃地传达给了中方。
And what we heard today, what I heard directly from President Xi, actually,
我们今天听到和我今天从习近平主席直接听到的是，中国将继续保持开放，甚至比现在还要开放。中国认为这些法律的实施方式不会影响开放和商业活动，不会影响人们对他们在这里所做事情的信心。中国十分清楚，如果人们产生了相反的感觉，中国就必须仔细考虑清楚，因为这里的利益涉及到吸引商业做生意、外国直接投资、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国际社会的参与。
克里说，中国国家主席如此直接地谈论他希望这些法律如何实施，这点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实际上会发生什么？克里说，我们必须观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克里表示，美国要求传统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得到尊重，这一立场非常清楚。
在过去几天，中国反复对我方表示，他们相信海事问题需要通过海洋法的条款和急需达成的行为准则的有关条款得以解决。如果这些得以发生的话，我希望克制和常识将成为主导，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认为这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多次重申，重要的是任何声索方、任何国家都不能采取被别人看作是挑衅，因而是有问题的单边行为。
不过，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菲律宾提起的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庭裁决。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上将6月5号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表示，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仲裁结果对中国没有约束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报告的重点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美中经贸关系的汇率改革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表示，美方得到中国就继续朝向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的承诺，并避免为竞争优势而降低人民币的币值。财政部没有谈及人民币近期贬值，也没有评论中国当局动用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的汇率。但在贸易学者加里·哈夫鲍尔看来，这样的逆向干预其实也是有违市场规律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哈夫鲍尔说
More recentl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ere so concerned
近一段时间，中国当局更担心资本流出中国，于是加强了资本管制。当局在某段很短的时间里曾经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近几个月它事实上在支撑人民币，通过购买人民币以使其汇率不会下跌。美方显然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但那和人民币的自由市场化是不相符的。
总部在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主管马克·威廉姆斯在5月25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中国人民银行会出手干预，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避免触发进一步的贬值恐慌，导致更多资本外流。”2015年8月11号，中国央行宣布将进一步的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报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之前，参考上一日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的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的报价。汇改政策宣布的当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比前一日中间价贬值近2%，为20年来最大的降幅。两天以后，人民币以中间价计算贬值3.5%。此次汇改引发争议，有分析认为此举将会引发货币战争，也有不少的意见认为这和中国希望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的货币篮子有很大的关系。此前 IMF 刚刚表示建议将 SDR 的货币篮子评估后延9个月，外界认为 IMF 希望此次敦促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汇改宣布次日，该机构给予积极的评价，称新的机制应该会允许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外界并不认为去年八月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更为市场化。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通宏观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威廉姆斯在其报告中说，其实并不尽然，中国央行仍然在用其他的手段进行重手干预。他说，事实上央行在八月汇改之后即刻介入干预，而此举缺乏沟通，并被广泛的视作是重大贬值动作的前奏。凯投宏观认为，纵观人民币引发的忧虑和更广泛的经济退潮以及自此开始的资本外流等，该机构估算中国央行自2015年8月起抛售了超过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在那之前的12个月，央行售出的外汇总额为1300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前 IMF 的中国事务主管埃斯瓦尔普拉萨德今年4月27号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状况作证的时候，也提及2015年8月到2016年1月人民币处于强大的下行压力之下。他提及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时候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跌到了2016年1月时候的大约3.2万亿美元。他说，从1月份以后，这方面的压力看起来有所减弱，外汇储备存量也开始稳定了。但是普拉萨德说，中国的汇率政策的确切性质仍然不明确，央行的官员只是说人民币的币值是由供需确定的，而央行则尽力的参照一篮子的货币确定币值。而近日发布的5月份的中国外储再度的缩水，到月底的时候跌到了3.192万亿美元，比上一个月减少了280亿美元，这是外储自今年2月以来首次下降。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研究员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当月外汇分析报告中表示，外汇储备减少在意料之中，它基本上是汇率波动的反应。该机构估计，汇率波动导致外汇储备中其他货币部分以美元计价值降低了260亿美元。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如果该机构对于汇率影响的估计正确的话，中国央行5月份还抛售了少量的外汇，大约有30亿美元，比4月的80亿美元有所下降，它是用来支撑人民币的币值的。凯投宏观预计中国经常账盈余5月份升到了300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净资本外流量有320亿美元，比4月的时候260亿美元略有上升。他认为5月份资本外流抬头并不显著，仍在误差的范围之内，也可能未来被更新。 但是人民币对美元跌回到一月份的五年最低水平，陷入导致新一轮有关人民币未来走势的担忧。不过该机构的中国经济主管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仍然有巨额经常账盈余，即便你不相信官方数字，它的增速也仍比其他国家要高，因此今后五年人民币应该仍属强势货币。
至于近期，威廉姆斯认为人民币币值或会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过去一年投资者对于人民币的前景相当的悲观，因而形成相当大的人民币下行的压力。此外，如果美元再度走强，人民币币值或会再度下降，而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仍属涨势。凯德宏观认为，中国央行对外汇储备支撑因为美元走高而相对贬值的人民币，目的是消除人民币汇率下跌可能引发投资者悲观的情绪，导致新一轮的资本外流。而美元近期一度的强势被认为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表现，但上周五发布的就业报告让市场相信美联储六月加息基本没有可能，而美元和人民币汇率也因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的情报活动正日益专业化、精密化。除了传统的方式之外，中国不断采用新科技、新方法，有能力利用多种渠道对美国进行情报搜集，并且朝向创建一个全面情报服务网络前进。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常晓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国情报服务部门和间谍活动举行听证会，检验中国情报服务的架构、能力和近期进行的改革。委员会请专家报告中国间谍活动的现况以及其他情报搜集方式，并评估中国在美及海外针对美国公有和私营部门的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委员会主席、前联邦参议员拜伦·多尔根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的听证会希望探讨中国间谍活动的领域，包括人工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等。我们希望从专家身上了解现状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情报搜集的对象有优先顺序。
首先是针对任何对中国共产党造成威胁或挑战的活动或个人，这是最优先的。其次，任何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挑战，比方说台湾和美国对台政策、两岸关系。第三，是任何和领土完整有关的议题，包括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边境争议。第四，包含以上所有范围，像军事科技、经济谈判、贸易谈判等等。
到场作证的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约翰·科斯特洛对委员会成员表示，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以及对内控制的需求，近年来推动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外扩展。在这同时，北京政府的情报需求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可以预计中国情报机构将继续精密化和专业化。
首先，中国政府的国家及军事情报部门可能会继续把情报搜集对象放在和美国政策、外交和军事行动情报更有直接关系的目标。其次，我预计中国会继续朝集中协调网络间谍任务方向前进。美国可能会看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精致度可能会提高。这是所谓的俄罗斯模式，也就是着重发展长期网络攻击能力，而不是我们过去时常看到的闯进来抢夺的网络攻击模式。最后，中国可能会利用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情资，把到目前为止通过网络间谍行动搜集到的美国联邦雇员和军方人员个人资料合并，从其中寻找新的情搜目标。
科斯特洛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情报能力仍然所知甚少，但是从过去几年可以看出，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脆弱之处进行持续复杂的情报搜集活动。 在他看来，在中国针对联邦政府和美军的网络攻击行动中，联邦政府的合同工持续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脆弱地带。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也创造大规模情报搜集和侦测的机会。前参议员多尔根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能对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采取更多行动。
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降低中国对美国的黑客袭击，但还有更多必要采取的行动。网络攻击对美国私有和公有部门造成极大伤害，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
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彼得·马蒂斯在听证会上表示，除了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外，没有人能够回答美国的反情报部门是否足以应付中国的人工情报搜集活动。但他提出美国几个特别容易受到中国情报部门渗透的群体，其中包括很多刚从大学毕业到中国工作、学习或研究的年轻人。这些人往往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很容易为改善美中关系和中国做朋友等观念所诱，而这些人可能回到美国后加入国家安全系统。另外，退休官员以及日本、韩国、台湾、泰国等美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也是美国针对中国人工情报搜集的脆弱之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1990年代开始，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给中国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平台。自那时以来，中国当局就一直采取各种努力，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试图限制乃至消灭中国公众对互联网获得的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这种影响力。有关中国当局控制互联网的最新举措，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此写出了一篇长篇的采访报道，我们现在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1990年的开始呢，互联网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报道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所拒绝报道的新闻事件，就他们关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意见，表达看法，交流想法，发出呼吁，协调人道救援等社会公益行动，使互联网成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国当局控制的媒体。这就是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这影响。
那么中国当局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控制互联网的这种影响呢？
那中国当局采取的控制措施包括任意和随时封杀当局所不喜欢的网站，抓捕在互联网上发表当局不喜欢的内容的网民或记者，删除当局不喜欢的网民言论，雇佣成千上万甚至上千万的网络评论员及中国网民所说的五毛党，以普通网民的面目在互联网上为当局唱赞歌或攻击当局的批评者。最近中国当局更是推出法规草案，要求域名持有者必须经中国当局实名验证。
那么对于中国当局控制互联网的这些个最新的举措，那中国的网民和外界都有什么影响反应呢？
中国网民和海外的报道和评论都担心中国当局这种新的举措会把中国互联网跟世界互联网切割开来，使中国的互联网彻底成为局域网。但美国的互联网专家萨多夫斯基指出，很清楚的是，中国不能将自己从国际互联网中切割出来。中国的企业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要大量的进口和出口形形色色的商品和服务，商业交易时刻在进行。中国把自己从国际互联网切割出来，等于是毁灭自己经济的大半，这绝对是适得其反，几乎等于是自杀。
好，我们感谢这个中国，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齐之峰就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以及中国当局控制互联网和中国网民对中国当局控制互联网的反制措施所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针对这个法国品牌兰蔻近日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压力之下，取消了香港亲民主义人何韵诗的小型演唱会的事件，香港十多个政党和团体呢，在香港的闹市铜锣湾时代广场发起了罢买全线欧莱雅产品等呼吁活动，那么要求欧莱雅、兰蔻在一周之内向何韵诗进行道歉。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社民联、人力、工党、公民党、香港众志、民主党、文化兼报等十六个政党和团体的近百人，6月8日下午1点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示威，抗议法国化妆品牌兰蔻。在环球时报指责参与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香港艺人何韵诗支持港独和藏独后，6月5日取消与何韵诗合作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一些示威者手举象征雨伞运动的黄伞和标语，并高呼口号，抗议兰蔻向独裁政权卑躬屈膝，侮辱香港亲民主歌手。示威发起人之一的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宣读联署抗议声明，指责中国内地近年经常威胁香港演艺界人士对民主自由晋升，否则全面封杀。声明强调，岂能容忍中国内地一次又一次践踏港人的自由和民主，岂能容忍国际企业为了人民币一次又一次出卖香港敢于发声的艺人。声明表示，最讽刺的是，法国是人类争取民主自由、打倒集权的发源地，法国人不会向不公义妥协，但这次欧莱雅却选择自我审查，向金权溃堤。吴文远呼吁，港人需要展示良心与腰骨，希望全球所有爱好民主和自由的人罢买欧莱雅的全线产品。参与示威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也呼吁港人拒绝无品商业行为没有底线、向强权屈服的牌子，不能助长国际品牌的自我审查风气。一位在香港居住5年的法国男子在现场表示，如果法国品牌公司有政治取态，他希望是站在民主和自由一面。何韵诗事件不只是单一品牌的事，而是民众为自己所相信的自由和民主发声的事。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兰蔻及其母公司这次自我政治审查何韵诗的事件令港人非常愤怒，让香港自由和民主的空间进一步受到打压。他说，
要求 L'Oreal 他的总公司要道歉，要做出解释。因为我们看见环球时报只是说一说，就令到一个国资大企业要自我审查。如果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其实中国可以用他们的经济的强大的能力来影响国外的其他财团企业做出这些政治打压，不只是在中国境内，还是中国境外也是。
一直走在香港争取民主抗争最前线的吴文远表示，他们这个由16个政党和团体为这次事件组成的联盟，如果得不到兰蔻及欧莱雅的道歉和解释，未来将采取进一步的抗议行动。他说，
我们要求L'Oreal 一个礼拜以内要做出道歉跟解释，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示威者随后到连卡佛商场兰蔻的专柜抗议，要求兰蔻及其母公司道歉，并将各种抗议标语张贴在兰蔻专柜的标牌上。兰蔻专柜今天特别加设围栏，防止外人进入，也没有员工上班。另据港媒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二向位于时代广场1745楼的欧莱雅香港公司查询是否需要协助，该公司表示星期三休息，以避开抗议，并不会接收抗议信。而欧莱雅旗下多个品牌的专柜及分店也暂停营业一天。 到目前为止，欧莱雅法国总公司及兰蔻香港分公司都没有对何韵诗事件或者有团体发起罢买呼吁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兰蔻香港公司取消与何韵诗小型音乐会的事件，不仅触发港人轩然大波，也受到全球包括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广泛报道。何韵诗星期二晚接受 BBC 国际新闻电视直播访问，讲述事件让兰蔻和欧莱雅遭遇罕见的公关灾难。据报道，被许多网友斥为环球时报的环球时报6月7日发表兰蔻因战中艺人受牵连谁知过的社评，称虽然香港一些人抨击兰蔻向内地卑躬屈膝，但显然兰蔻更倾向照顾内地的情绪，因为内地市场不知是香港的多少倍，兰蔻在商言商是本分，也是在复杂环境下必须有的智慧。环视评论还宣称，围绕何韵诗的事件表明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有广泛的市场力量，今后会对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境外艺人和各种力量愈来愈不客气，想参与中国市场并从中获益，就别做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这道理堪称普世。而何韵诗则立即在脸书撰文反击，指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与中国市场，此次被针对的是在香港的活动，涉及的是总部在法国的法国品牌，与大陆完全无关，讽刺环时要做足功课再交卷洗脑。据苹果日报报道，继香港多位艺人公开声援何韵诗之后，香港富商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旗下的线上音乐串流供应商 MOOV 在其脸书上公开表示何韵诗永远录用。 MOOV 力挺何韵诗在短短时间内获得超过 8.4 万个点赞，许多人称会永远使用 MOOV。国际联署网站 change.org 一位法国人发起一份法文联署，去信欧莱雅集团香港区主席麦里诗，表明不能接受由法国公司屈服中共支配，并要求撤回取消音乐会决定，否则杯葛产品。联署截至星期三上午11点已有超过4000人参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据报在羁押审查期间享受三居室的特别待遇，原因是当局担心他会自杀。另外呢，媒体报道74岁的周永康在审查期间相当的配合，比他年轻28岁的妻子贾小叶目前已经被释放。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报道，当局为周永康提供的三居室包括一间配有卫生间和浴室的卧室，一间会客室及一间讯问室，有警卫人员24小时轮班监控。审查期间，周永康无自残自杀倾向，能够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冷静配合审查，甚至以领导人的风度在气势上压过审查人员。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高官在看守所或监狱里享受特别优待，在中国并非稀罕事。
这个也体现了中国在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那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的这个法律它实际上是在政治的操控之下，它的各种包括酷刑啊，包括这种刑期的长短啊，包括在监狱里人的待遇等等，都有政治方面的一些考虑。
滕彪认为，中国法治的不平等从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可见一斑。
按照中国的刑法，完全可以判死刑。其他的案件比较来说，有一些贪官，有一些犯下其他罪行的一些人，被判死刑。那比起来，周永康所犯的罪行比他们要大得多。所以判无期徒刑，从他所犯的 实际罪行来说，应该是太轻了，一定是有政治上的考虑，一定是有他这个身份的影响。
滕彪分析说，除了周永康被轻判外，他未来有可能因政治因素或减刑，甚至不排除出狱的可能。按照中国法律，达到一定条件后，无期徒刑可以转为20年有期徒刑。
从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周永康他获得减刑，甚至有可能以这个保外就医等等方式出狱，这都是有可能的，就完全看这个政治的需要，看他对他的处理是符合哪一派力量的这种需要。至于法律上的考虑，即使违背法律、违背程序的一些做法，都是有可能做出来。
海外的多维新闻网在报道中指出，周永康虽然配合调查，有问必答，但绝不盲目认罪。周永康对自己的下场似乎不甚在乎，唯独家人是他放不下的牵挂。与周永康一起涉案的，除了妻子贾小叶和两个儿子外，还有他的弟弟、弟媳妇、侄儿等。台湾联合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由于周永康的配合，他的家人亲友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有媒体报道称，周永康在去年6月表示服罪不上诉后，并与贾小叶达成离婚协议。据报，贾小叶目前已获释，并未获得处罚。周永康44岁的大儿子周斌因涉嫌石油业非法交易于2014年被捕。有分析认为，由于周永康配合审查，会获当局从宽处理。小儿子周涵在父亲周永康2001年与续弦贾小叶结婚，生母王淑华遭军牌车撞死后，与父亲避而不见，据传已移居美国旧金山市。据香港媒体报道，周永康在2014年被移交司法部门后，曾两度自杀未遂，遭中共中纪委常委、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警告，以绝食抗拒审查，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案件的性质，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所涉及的犯罪事实。周永康甚至曾上演上吊剧码，被警卫人员斥责演戏不要连累他人。自此，他的囚室保持2名特警全天候监视，每4小时轮班，毛巾、皮带、鞋带等都由警卫保管。周永康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被惩治的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周永康案件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被称作是中国的世纪审判。然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仅仅以一条短讯的形式公布了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使得一些观察人士感到失望，认为对周永康的不公开审判只是走过场。周永康已与当局共同讨论了其余生及相关人士命运安排，周永康很可能以服罪换取部分身边人的免责。在64后被关押入狱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在谈到周永康案件的时候称，周案会有更多问题，这种庭审等于说是黑箱操作，根本不是证明司法是公正的，相反，没有庭审先定罪，党要判谁，谁一定有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种种文革思维和做法的回潮，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历史学家夏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认为毛的革命已经在中国消失，这是天真的。但是习近平并不是要重演文革，而是只捡对他有用的毛的工具。经济增长放缓让中共失去了一党统治的合理理由，继续放缓会使习近平更加集权以及以稳为稳，但是问题是紧绷可以维持多久？夏伟说，所有一切提醒人们，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国家试图摆脱过去，遗忘历史，终将遭到清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反思文革对于一位终身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夏伟告诉美国之音，一个国家要用忘记过去来摆脱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历史被抹杀，一种溃烂的方式几乎会使文化从内里变质。任何国家抹杀过去、压制过去，最终将付出很高的代价。夏伟认为，尤其是镇压自己人民的政权，将无法摆脱历史的惩罚。
I think there's a reckoning to be had
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是会被清算的。我绝对肯定中国必须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更客观、更真诚地看待历史，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很痛苦的。
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人们发现文革思维和做法仍在中国大行其道。夏伟认为文革不可能重演，习近平捡起的只是毛泽东部分对他有用的工具。
习近平发现毛的革命、毛的文革中有用的东西，就是强调权威、党的团结、纪律，但不是群众运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大乱。
但在现实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否毛捧毛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夏伟认为习近平处于两难境地。
他们需要毛的革命所提供的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这个革命保持一定的但不是彻底的距离。毛泽东只是一个符号，丢了他就丢了革命，因此习近平在走非常脆弱的钢丝，试图在否定党自己的历史和支持某种被很多人强烈反对的东西之间保持平衡。
夏伟认为文革思维和做法的回潮并不涉及意识形态，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
现在增长放缓了，他们失去了在中国保持一党统治的最重要的理由，其中并没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介入。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党的纪律。这就是为什么要强化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
夏伟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疲软，习近平可能更加集权，因为他对维持稳定的信念十分坚定。
但问题是你能够紧绷多久？我认为关键是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如果不成功，那么这个人就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很危险的。
对夏伟专访的实录刊登在美国之音网站上。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访问团在主席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带领之下，于6月5号在台北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个委员会的幕僚塞耶斯表示，此行是为了让台北方面对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安保方面给台湾的承诺消除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一条信息，也是我们想继续提及的，就是台北方面增加军费开支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蔡英文总统在会谈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过去8年里，我们看到台湾一年 GDP 的2.1%，也就是100亿到110亿美元，只与你在海峡对岸中国的增长率不相匹配。没有人会认为两者不需要匹配。我认为在过去10年间，我们看到台北方面的军费开支从100亿增加到110亿美元。而北京方面从300亿上涨到1500到1800亿美元，取决于你如何解读报告。我最后一点是要说培训的重要性。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装备和服务。我们经常关注承诺出售的军需物品来界定这段关系。我认为防御服务、培训以及我们给台湾军队的建议也是一样重要。我们可以出售卓越的装备，不过美国帮助台湾确保这些武器能够被高水平的使用也很重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新政府上台之后，北京当局由于不满蔡英文总统没有在就职演说当中接受九二共识，对台湾陆委会发出的信息已读不回，台海两岸关系的官方接触至今处于停摆状态。 美国分析人士说，台海两岸关系将会有一段冰冷的时期，不过前景并不令人悲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当局在回应蔡英文就职演说中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内容表示，蔡英文没有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并认同其核心意涵，交出的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不过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内，多位5月20号当天在台北总统府前聆听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的美国专家都认为，从蔡英文的演讲内容和北京的反应来看，这是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关系一个不错的开端。
I think that what happened on May 20th was a good start.
5月20号当天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它比我原先预期的还要好。它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它可以为台湾的蔡英文和中国大陆的中南海建立一个持续互动的基础，让双方通过行动及停止其他行动建立互信，这也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
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和费城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8号联合举办的一场台湾研讨会中，作为奥巴马政府指派到台湾参加就职仪式的祝贺团成员之一的荣安兰也说，尽管北京坚持台海两岸关系的本质是蔡英文的必答题，但他们也清楚蔡英文不会说出他们想听的话。荣安兰说，事实上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已经对北京释出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会确保两岸关系不往后倒退，台独议题也不在他要推动的政策中，也因此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前景，荣安兰个人虽然关注，但不会感到悲观。
I guess I would characterize my own position at this point as being concerned, but
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有关切，但不会真的感到悲观。我的期盼是，蔡英文在未来的做法上展现出最大的灵活性和创意。坦白说，我认为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必要，这也是他们对国际社会必须负起的责任，因为台海是否能维持和平稳定，对他们也有极大的影响。
在台湾新政府上任两个多星期后，陆委会8号公布的一个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的台海两岸政策主张受到90%以上台湾民众的支持，75%的民众支持蔡英文提出的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立场，85%的人认为台海两岸关系应该维护现有机制，展开沟通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欣、玉安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公布新的民调显示，90%以上的民众支持台海两岸维持现状。此后许多中国网民对此反应强烈，中国网站上出现武力统一台湾的喊打声浪。不过美国专家说，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真正的民意难以测知，中国人民对台湾也没有客观的理解，因此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难以让人认真的看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陆委会6月8号公布民众对总统就职演说及两岸相关议题之看法民调结果，92.8%的受访者支持新政府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主张。这则新闻在中国网站头条的报道下引来许多网友评论，内容大致类似，例如大陆99%的民调是要武力统一台湾，98%的大陆民众不支持两岸现状，99%的民众支持马上统一台湾，大陆100%的民调显示必须收回台湾，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等。在美国两个智库针对台湾新政府执政前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中，有香港记者问到，这种民意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主政下， 将如何影响北京的对台政策。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说，因为中国没有选举，在其审查制度下难以测知真正民意，而民族主义也经常被用来服务政权，因此网民的意见无法反映中国人民真正的想法。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a system where you don't have elections is that you are hardly randomly sampling a population.
这种制度的问题之一是，你没有选举，你根本没有在随机抽取人口样本，所以意见的偏好无法给它什么分量。有些意见是鼓动或制造出来的，或许是审查制度的原因，它也非常难以解读。另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很难评估这些民意中有多少被习近平或其他人拿来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策的借口，其中又有多少即便不是完全民主的方式对政策真正有约束力，这真的难以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也表示，由于中国有所谓的五毛党评论员，这种网络民调并不可信。他说，中国的对台政策是习近平一手决定，他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不会在台湾议题上再给自己增加麻烦。
And I see she as having problems of his own. There are credible...
我看到习近平自己都有麻烦，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内部的人对他有所不满，他不理会李克强，有经济放缓的问题要操心，他还要面对香港许多不高兴的人，维吾尔人对他非常愤怒，因此我没有看到他在推动这个问题。如果他有在这么做，那么他一定会担忧他将带来反效果。
Pushing this issue, and if he does, he has the concern that it's going to backfire.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民意可以来自民众对事实的理解或印象，不过他不认为中国民众对台湾有客观的理解，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所以这种民意也无法让人认真看待。
I don't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people in China have an objective...
我没有印象中国人民对台湾有客观的理解，如果他们对台湾有客观理解，那我可能会比较严肃看待中国的民意，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台湾，而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对吧？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理解。
史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则认为，九成以上台湾人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而且这个比例会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本来就反映台湾民众一般的想法，无关受访者的立场是支持统一或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欣、于洋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成千上万人聚集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自由堂，参加为拳王阿里举行的传统穆斯林葬礼。参加葬礼的人当中有黑人、白人、穆斯林、犹太人、老人和年轻人。这位世界闻名的传奇拳王于上个星期去世，享年74岁。他生前长期患有帕金森症。阿里的追思仪式在他的故乡举行。1960年，阿里在家乡参加了自己的首场职业拳击比赛，他之前不久在罗马奥运会上荣获拳击金牌。阿里生前致力于促进和平，并且主张对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持包容态度。星期五将在路易斯维尔再举行一场有各宗教人士参加的阿里追思仪式。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震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这次《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万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